我们把它叫百业图录了，实际上它的全称应该叫上海市航号业图录。那这个是1947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叫上海福利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一本这个非常详细的一本地图册。那它这个地图册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啊，或者说一个你我觉得今天都很多地图册恐怕都做不到的一点，就是它当时的这个信息搜集几乎是用人力的方法完成，然后以手绘的方式啊，把这个今天上海的这个市区，包括法租界原本的法租界、原本的公共租界，还有南市的整个这些范围都包括在，其实也就是今天上海市区主要的核心的区域的范围哈。那他在画这个地图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当时的一些产业啊，小到每一个门牌号，它里边在1947年的时候，它曾经开过啊，有一个什么样的，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政府的机构，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单位机构等等，这些信息它都会标注在上面。那么包括甚至于说，如果你看得仔细一点的话，你还会发现这个里边有是有包括街道的走向，比如讲有一些街道你会发现它的走向是很弯曲的，那也有一些你会发现它的走向甚至于说是有点我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有点犬牙交织的那种形式。那其实这个反过来讲，就说明原来这个路上可能本身就存在，因为土地私有权的关系，当时土地还是私有权的这个关系，所以说有一栋房子刚好就横在那个路上。那从这些包括这样的枝枝末末的信息啊，你都能在这个上面发现。从今天来讲，是个很重要的一本工具书。那像同仁府园堂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走到那个地方之后，其实你今天去看那个房子呢，本身来讲并没有很多的痕迹或者很特别的一些地方，但它比较巧的一点就是它刚好建在药王庙的边上。那么循着所谓药王庙的这个信息，你如果回到这个航号业图录里边去翻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下面刚好就是这个同仁府园堂。如果你不知道同仁府园堂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的话，你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搜索，甚至于说和一些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收藏一些这个历史影像，那其中有一些影像你会发现跟这个战争时期的因为这个空袭啊，这个日本对上海的空袭造成很多路边的一些遇难的民众的尸体，然后刚好有这个一些机构踩了一个黄鱼车在那边帮助收集这些遇难者的尸体，那你在那个车上可能隐约会看到同仁府园堂这么几个字。那所有这些历史信息你汇总到一起的时候，首先就为你了解更多的东西打开了一个渠道。
其实看不看影像的差别真的蛮大的，就是认知的程度哈。但是其实我们一方面其实也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在49年之前的影像其实并不少，当然不一定都在我们手里，而是在国外的一些上海的一些研究机构啊、大学啊什么的，是有大量公开的内容，那些内容就公开在那边，其实大家都能看。
我觉得大部分人会知道的，或者说知名度比较高的是法国的里昂有一个东方学院，他们搞了一个叫 Virtual Shanghai 的一个平台。那这个上面有相当多的影像，其实它也不见得是收藏这个影像的实体，它可能有一些也是从网络上的来源获得的，但是它获得这个影像之后，它会当以它的观点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年代的划分和这个主题关键词的标注等等。当然有时候他这个信息我自己是看过，他有的信息也会犯错，也会有一些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第一手资料的一个渠道。里昂的东方学院他们其实不光做上海，他还做了中国其他几个城市的包括这个北京啊、广州、南京的他们都做了，对，天津，对，但上海是规模最大的，内容和各方面的信息也是最相对来讲最完善最全面的一个。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相对门槛比较低一点的渠道哈，就是上eBay。 虽然讲是个卖东西的网站，是个拍卖网站，对吧，但是它包罗万象。那你如果在上面搜关键词，比如你搜这个上海的历史影像或者说这个一些历史的文献等等，然后它会出来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明信片，有一些可能是真实的影像，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某一本什么书之类的。那这些东西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对吧，它如果是一个这个商品或者是一个拍卖的一个商品的话，它放在那边，那么卖的人也会有一些照片啊等等。那这个里边其实这个上面我觉得有经常是能碰到很多有惊喜的东西的，因为 真正的很多这个宝藏啊，或者说很多这些历史档案资料的库存，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存在于民间的。那这个民间不只是国内的民间，也包括这个国际上面其他国家，尤其像欧美国家的话的民间。那易贝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当然这个可能对语言上稍微需要一些要求啊，如果你是光搜的这个比如易贝的美国站，就英语的这个易贝的话，那它更主要跳出来的东西会是这个英语世界的东西，对吧？美国、加拿大或者澳洲这些，英国等等。那如果会一点其他的语言，比如讲会日文的话，那上日本易贝的日本站，你还能找到很多跟日本这方面的这些文献。那这个我觉得对，就是对这个整个的文献的广度和它的这个深度帮助特别大的。
对，因为我也经常干这事，因为日本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嘛，所以说我用日本的搜索网站的情况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时间，我并不是即使在翻墙的情况下，我也不是说都去用谷歌的，我经常是用日本的雅虎的，就是他们的提供的渠道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渠道。而且你要知道日本做中国研究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也是战争需要，对吧？大家懂，他们至今到现在为止，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学校叫爱知大学，就在爱知县，但是它并不是那个爱知县那个意思，它正好也叫爱知大学。那个学校的至今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完整的这个叫中国研究体系或者中国研究学院，因为这个大学在战时就是专门培养面向中国的间谍的，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的研究资料，而且已经整日本人研究之细致，然后工作之完善，达到了令人发指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说他们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只是有多少东西说公开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工具之后，就可以开始在自己的城市行走了。一座看似平淡无奇的城市，通过你的探索，一定也能发现它颇有趣味或者值得回味的一面。那什么样的城市最适合行走？它们又会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国内不是说只有上海才适合做城市行走，这个确实是如此。但是呢，如果你从北上广这个角度来讲，北京是很不适合做城市行走的一个地方。北京的因为政治的强干预，所以几乎就很少还残存的这个等于说是历史遗迹吧。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跟这个历史的现场做一些不管是何种形式的一种连接。那么换句话说，你这个历史的现场总得还有点什么东西可以去看看，对吧？你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那我也不能对着一个新的房子或者对着空气在那边空讲，跟人家说哎呀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什么。当然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大家都知道上海现在这个这么多年来拆迁的也特别的厉害，那么你在做的时候其实也难免会碰到那种对着一个新的房子然后讲这个地方过去是什么什么，但是毕竟你不能说把所有的一条线路全部都是用这种空讲的方式做呈现。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国内的话，如果包括港澳台的话，像香港和台北都是很应该讲都是很适合做这些东西的。那我自己当然这个活动其实我本人目前为止我还没参加过，但是我知道它的这个在网络上的声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香港有一个专门做油麻地旺角那一带的这个凶杀案的现场的这么一个 City Walk 的线路。那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吧？其实它当然它本身也找了一个特定的主题，就是跟这个过去香港发生过的历史上的这个凶杀案为这个线索，然后呢刚好那些凶杀案都比较集中的发生在油麻地和旺角这个一个区片，然后这些地方刚好又是可以用步行的距离能够达到的。那这个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它既有主题，然后呢又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可以看不管你是对刑侦还是对总体的社会治安等等这些议题都感兴趣的话，包括对犯罪心理学，我觉得这个里边恐怕也有相应的为什么有些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或者说他的，或者我换个角度讲，这个地方如果去过旺角和油麻地的话，你知道那个地方的人口的居住密度是非常惊人的，那这种惊人的拥挤的居住密度对类似像发生这样的案件会不会有什么这样的 联系等等。那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开放性的问题嘛。那对参加的人来讲，也可以在这个看这些现场的同时，或者说看完了以后回到家去自己有一番这样的思考。那其实国内的话，其他我觉得像一些二三线的小城市，或者广义上讲，就凡是那些没有被大规模拆迁的城市，我觉得都适合做这些东西。天津其实也挺适合的，但是天津之所以适合，讲这个话可能天津人不太爱听啊。天津之所以适合，就是因为天津它相对，它作为直辖市来讲，它其实是比较滞后的啊。天津虽然离北京这么近，但是其实天津的各方面的发展相比来讲，都是要比北京要不止，可能不止差一个档次了。但这个事情你换一个角度讲，它也是个好事情。我是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到天津去了一次，就整个天津给我的感觉就很有十年前上海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自己十年前在上海自己做行走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在天津就能找到这样的感觉。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天津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它过去是天津的日租界，但是天津因为它历史上最多有九个租界存在过嘛，那每个租界其实范围都不是太大，然后可能走几条街过一个马路又到了另外一个租界的范围里边，那所以你本身其实这个比较不同的租界到今天为止的一些留存啊，比如有一些地方它留的比较多一点，像法租界，天津的法租界、英租界等等，那也有一些就相对比较少一些，像那个奥匈租界等等。那日租界是我觉得它从整体风貌上讲保存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这种好它不光是说它把一些这个建筑留下来了，那它还有这个日租界的街道的城市肌理，比如像日本，如果去过日本的话，知道日本的那个街道就几丁目几丁目嘛，它的街道其实特别的有棋盘状的那种啊，做横竖这样直角坐标系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坐标的密度它其实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街道和街道之间挨的其实挺近的，那天津的那个日租界刚好就有这样的感觉，对，所以它的城市肌理保存的特别好，哪一些是主干道，哪一些是旁边的这个次级的小道，再到更小的一些小巷子等等啊，整个的这个棋盘状的面貌保存的很好，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天津了，我们现在很多城市搞在对这个历史建筑做一些修缮呢，最惯用的方法就是刷涂料啊，这个事情其实上海一直在做，几乎每年都刷，但天津那个日租界吧，它就是不刷。你看到的所有的建筑嘛，它就是呈现出它应该有的那个历史的岁月的这么一种面貌，这些房子都几有些可能八九十年了，甚至超过一百年都有，那它会有一些自然的斑驳，包括甚至说灰尘或者等等，就你漫步在那样的城区里边，你是很容易和这个历史去建构某种关系的啊。
与真理为伍，与时间为敌，这是城市考古公众号上的自我介绍。所谓与真理为伍，恐怕是指通过城市行走，打破对历史的刻板印象，以新的认知来获取行动的自由。而与时间为敌，是因为许多珍贵的城市景观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亡，人们的记忆将无处安放。那么城市的历史，人们的怀旧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究竟可以从城市行走中获得什么呢？
因为我们习惯于从整个的历史维度来看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实和历史的连接是极其紧密的，就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这个割裂的状况。如果它存在断裂或者割裂，那必然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我们当然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会有多少年的空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没有资料可循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因为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固化在那边的街道也好，建筑也好，它其实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在那个里边曾经活动过的人的这一些气质，它最后会内化到一些物理的或者固有的存在上面。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看一个界碑或者上面写的这些字，这些东西，它这个界碑保存了比如说一两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写的人早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的这个字上面能看出来他当时的，推测出来他当时的一个状态，或者他要表达的内容，或者他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想留下来的一些信息。就反过去倒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又可以联系到比如说现在当中的这个节点，因为每一层历史的这个地层它都是有一个会留下一个基点和印记的，这个那个 考古的那物理上的地层是一样的道理。当然了，因为最近三十年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城建运动，我们把很多原住民的居民搬到非常远的地方，赶出了城区，所以这个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断层其实有时候会超过前面的几百年。那反而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整天也很关心，我整天很关心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正在造成这样大量的断层。只有保护好了历史和现在的这个状态，才有未来可言。
实际上我觉得因为所有的科学嘛，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所有的科学其实都在解答一个事情，就是人对未知的这种恐惧。放到每个人自己的来讲，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可以知道。那当你碰到一些困惑或者一些不开心，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整社会的，或者是身边其他人的，你最后发现你能够寻找一些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些理论依据的来源就是历史啊。这个历史包括个人的经验，也包括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民族的这些大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最后其实解决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焦虑问题，或者说一个群体解决他整个群体的焦虑问题的最直接的一个能获得帮助的这个来源，就是从历史、从过去发生的事情里边去寻找这些东西。所以怀旧这件事情表面上看好像是在谈论过去的东西，但其实它所有的指涉、它所有的关注的点，或者它最后投射到的都是当下的问题，都是当下人的这个内心的一些困惑也好，或者是哪怕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也好。所以套一句比较讲的有点俗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才能知道你要往哪里去。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后你绕不开还是要学历史的原因。
普通人跟这个城市研究或者说城市的历史研究也好，历史挖掘这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一个联系是在于，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的二三十年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嘛，然后造成了这样的急速的过于快的城市更新。就拿我们这个80后这代人来讲，我们小时候的生态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就载体不存在了。因为很简单，就是我们过的那些里弄生活啊，弄堂生活的那样的一个载体，那个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人际关系都因为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个客观的建筑载体、街区的这样的一个消失，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呈现了，我们也再也看不到了，就是我们怀旧的时候也无处可去了。那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还80后还是很年轻的，就并没有老去，并没有应该就觉得变化到这个我们的记忆都要沦陷了、都要丧失的这样一个地步。那其实每个人内心是有焦虑感的，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他隐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到底我根源在哪里呢？我缺失了哪一些东西呢？然后这种焦虑感其实是我觉得每个人内心同一个年代的人内心他都是会有的。如果一旦环境过快的变化让大家来不及适应的话，或者让大家无处去安放记忆的话，这样的焦虑感每个人都是有。那既然有这个焦虑感，他就需要一个对抗焦虑感的一个方式。那么他对抗这个焦虑感，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对抗这个焦虑感的方式，就是去重新的去寻觅这些内容，寻觅这些做这些事情，做一些保留和记录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快要完蛋之前，要消失之前，我们要去这个地方，去尽量多的留下一些素材、影像也好、声音也好、各方面的内容，就是不想让它就这样彻底的不明不白的消失掉。那么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心理需求，这个是共同的一个焦虑的一个现象，就是回不到无处可回了，就回不到家乡了，就感觉就是有这样的家乡。因为有这样的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你新建的那种大楼也好、商圈也好什么样，不是说它不便利，或者说它人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而是因为人的诉求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不是新的东西就是大家就会完全认可。而且因为这样的一种一元主义的，或者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其实它是反智或者讲反文明的，我是这么认为。所有的单极主义都是反智或者反文明，不管它是哪个方向上面的，对吧？全盘 全盘平壤化肯定不对，全盘西化肯定也不对，那全盘日化、全盘印度化都是不对。那其实在这些国家他们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单极主义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它缺少一种制衡。那在我们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用我们个人的方式去对抗这些焦虑也好，然后从往大里讲，推动社会进程其实本身也是一种鼓励或者做多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分不开关系。人的权利有多种多样嘛，一个是就是需要法律保证的基本人权，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心理上的诉求，这也是一种权利，文化上的诉求、审美上的诉求，这全是权利。然后不可能说完全的由自上而下的让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幸福，对吧？然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被幸福，就是说这样是好的，这样是幸福的，你接受，那么不就是被幸福吗？渐渐的就甚至会丧失这个自我选择或者说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这就很糟糕的一个事情。那么反而是通过不停的去做这样的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挖掘，或者发表自由的这样一个观点，通过城市考古这样一个载体哈，去发表这样自由的观点，然后纠正一些刻板的印象，让大家重新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去进行研究也好，进行调查和判断也好，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在那边，那么它才可能形成独立的这样思考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环境，或者说它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那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里边能够有一点点这样的帮助的话，对普通人而言，那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会非常自豪的这样一个点。
只有了解历史和当下，我们才有未来可言。或许我们需要赶在历史遗迹完全消亡前去拜访它、触摸它，用它来理解这个城市和我们自身。那么有哪些路线是需要趁早去寻访的呢？
我们现在其实还做了一个挺隐学的一个内容，就是慰安妇线路嘛，然后就是属于虹口，然后那个线路的好处在于行走距离极其之短，几个重要的点串起来走一走，大概500米，就这样的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距离嘛。然后这个如果你从行走距离来讲，或者从方便的角度来讲，它很适合这个初学者。但是而且它有一个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因为大圣就是做那个慰安妇的这个研究，国内最著名的是这个上师大的那个苏志良教授，他出过好几本那个关于慰安妇的书嘛，最新的一个版本是叫证据，然后172个上海的慰安所探秘，就这样的一本书，这个书是我到处都能买到的，然后大家可以就循着这个书按图索骥，然后去看一下那个四川北路街道的大量的慰安所，其中几个比较著名的，比如说大一沙龙那个在东莞新路，应该是126弄对吧？
125弄
对，东莞新路125弄，就是这个是他首先会提到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慰安所，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照着那本书去那个地方看，然后当时的留下来历史照片和现在的这个实物留下来的这个场景的几乎就是非常相似。那么其他的两处除了一个北梅里那个确实现在在被拆了，那么北四川弄里边那个16的那个慰安所，所以这样的话是等于说一个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考线的这样一个线路，大家可以去尝试去走一下。
其实我觉得慰安所这个线路刚好也反映了就是城市做城市考古这件事情的某种迫切性啊，就是官方的话语体系里边，我们每逢这个抗日战争的一些抗战的纪念日，都会拿慰安妇这个事情出来做一些这个官方的宣传等等啊。那上海本身是这个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这个制度被建构的最完善的完整的这个一个城市啊。那根据苏志良教授他多年的这个研究啊，他刚开始着手做这个慰安妇研究的时候呢，他认为说上海的存在过的慰安所的数量可能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过来的。但是随着他这个研究的不断的深入啊，一直到今天为止，苏教授查到的这个有历史证据可循的，或者说有这个 实物可寻的慰安所的遗址啊，探明的目前是有172家。那你想从两个手个位数上升到172家，我个人的感觉是，可能也改变了苏教授对整个这些问题的一个看法啊。他从宏观上改变了对这个整个一个事情的，不管是从一个量级上还是从一个性质上，都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恰恰上海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家啊慰安妇的这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当然这个172个慰安所的遗址里边啊，少说起码有100个已经是消失掉了，那剩下的这个几十个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正在消失中，比如像刚刚提到的美梅里这个啊，其实美梅里作为一条石库门里弄，光这个这一条弄堂里边就开过不少于十几家的慰安所的数量，但这条弄堂如此集中的这么一条弄堂恰恰目前正在啊面临拆迁当中，包括提到的这个大一沙龙，还有这个北四川路的六一亭啊，这两个遗址目前其实基本上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实质性的保护的措施啊，目前也还是居民在里边居住的状态啊。那光是从这件事情上，其实你也可以明白说为什么要做城市考古这件事情，因为说白了，你要是不做的话，恐怕它悄无声息的就从你的生活里边消失了。如果不想以后对着一片这个新的房子，对着一片空气在讲，哎呀，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慰安所，这样的话，那么就要抓住当下的时间。
当然这也不是光慰安所这一个现象哈，其实全程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张园的改建，我个人表示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他会做成什么样子。就是那样的话，又是等于说是一个市区核心范围里边的保存最完好的、体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石库门建筑群，就想彻底消失了，就是最后一个。因为你很难在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市区的哪个范围里边找到这么多大体量，然后保存完状态极其完好，然后各种建筑细节非常精美，文化和历史的这个底蕴如此丰厚的这样的一个弄堂，可能在全市范围里面都没有。但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在被正在被动，它有可能会被改造的面目全非，那完全 无踪迹可寻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实，就是居民已经全被迁走。居民迁走这件事情意味着这个地方的文脉已经断掉，那即使建筑完全就是一砖一瓦都不动都保留下来的话，它的文脉也已经断裂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 很糟糕的事情。之后这个地方不会再延续前面的故事，再会有新的这样的一个传承。